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大家新年快乐！相信很多听众们应该都很怀念我的声音吧，因为感觉好像我已经消失了一小段时间。那没有错，因为今年我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更新的频率上呢，也会稍微做一些调整。那原本是一周一集，那现在的话就会依照我的工作的状况呢，去适时的推出节目。那在节目的内容上也会做一些调整。那因为前几次呢，有跟一些听众们有一些讨论，跟询问他们大家到底喜欢听什么样的内容。像是欧游记的话呢，最后一集即将在很快很快的将来就会再播出了，我猜应该在春节前吧。我的后制师正在加紧的赶工中。那这一集呢，我们是用远端的方式去做录音，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去总结了我们这几集欧游记的内容，然后跟讨论一些就是我们可能在前几集节目中漏掉的一些建筑作品，然后有时候是我们很喜欢的作品。那未来的话呢，也会着重在一些跟我们一些建筑新鲜人的访谈，那也会积极的去寻找一些有趣的主题来跟我们听众们就是继续的做互动。那更新频率的话就比较不一定了，那就是如果有产出的话呢，大家当然就是周一早上的7点也要继续的锁定我们，反正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它都会跳出更新的通知吧。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要继续收听下去哦。而且呢，现在 Spotify 也有可以评分的功能咯，如果是用 Spotify 的听众们也可以帮我在我的节目上给我5颗星的评价。那当然 Apple Podcast 的评价5颗星跟留言也请大家继续支持下去。好的，那结束了我们刚刚就是前期提要之后，当然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在进入今天主题之前呢，也还想要再回顾一下我们2021年做的节目。那相信大家听众听了下来之后，应该觉得内容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自己制作的也非常的开心了，就是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建筑师，跟很多不同的建筑专业的人去聊天，然后去讨论这些不同的建筑的面向，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趣。那回想起来呢，这一年也跟很多不同的单位合作，比如说像是台湾竹会，或者像是一点创意，我们去录制的台北老屋的这个比赛的内容。那另外的话，还有像是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小的，当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都非常值得收听。那也希望说大家如果在等待新节目推出之余，是想要再收听到一些建筑知识的话，也可以去回听之前的节目哦。相信去回听的时候，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我们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新节目，也请大家继续期待下去。那在进入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要聊的主题就是我在12月底的时候呢，就是上班前的最后一周，有杀去嘉义看了今年的嘉义设计展。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因为我算是一个非常喜欢去看台湾设计展的一个人，因为它是每一年都会举办嘛，在一个不同的城市。那只要是有空的话，我基本上都会去，只要不要太远。那像是前年的新竹那一场我就有去，虽然说因为真的可能离台北太近了，然后又是假日，所以人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也没办法排进去每个展馆里面。但我在这样子的展览活动之中呢，都会感受到很强烈的设计的能量啦，因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常在事务所里面做一些比较中规中矩的案子，那会需要一些这样子的火花去刺激。那今年的嘉义设计展也非常的有意思哦，那因为它的展区其实非常非常多个，它总共有13个展馆。那它其实就是在嘉义火车站，然后跟它旁边的一些嘉义的文创园区、市立美术馆，然后还有嘉义资材所或者市立博物馆，还有甚至到他们嘉义旧监狱都有这样的展区。虽然说在听到这一集节目的当下呢，它的展览已经结束了，它1月2号就结束了，短短的10天的展期，但也不用太紧张。就是说其中有几个展览呢，它也会持续下去齁。比如说像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有一些城市展，就是城美馆的部分，像是嘉义市的城隍庙 跟九华山地藏岩这两个地方，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一游。那另外的话，像是市立美术馆它的县域展啊，或者是像自宅所里面的两个展览，他们都会继续的持续下去。所以如果大家在今年呢有一些到嘉义去旅行的计划的话呢，我都非常推荐大家去嘉义的这些展览馆看一看。像是刚刚提到的城美馆这两个部分，就是城隍庙跟九华山地藏岩的部分呢，我自己算是非常非常惊艳的。因为拜拜文化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生活习俗里面是一个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那我们对于就是庙宇的一些雕梁画凤啊，其实我们每次去拜拜的时候其实可能也不会待太久，所以我们也不会去细细的品味。那借由就设计的巧手，然后去用了一些适当的灯光跟适当的一些指示牌了之后，其实你可以突然间会去细细的品味，就是那些我们生活熟知的这些建筑的空间，然后去发现一些特别的美好。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去嘉义市的话，非常值得去看这两个城美馆。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制裁所的两个展览，有一个呢就是在他的制裁所动力室的记忆阿里山嘉义，他展出了阿里山林业发展林业行经的风土人文，跟制裁所办公室的百年名声，然后去讲解历代林业铁路的车辆机械工艺。这两个展览我都觉得非常棒，尤其是由 Architect 制作的记忆阿里山嘉义这个展览，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那这两个展览呢，它都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哦，就是12月31号，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我为什么会非常推荐这个展览呢，就尤其是那个 Architect 他们所制作的记忆阿里山嘉义这个展，因为它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台湾少见的五官都非常满盈的一个展览。就是它对于整个展场空间的设计啊，不只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这种视觉的展品之外，它连气味都有被设计进去。然后它的整个展场的设计呢，就是它用了铁架跟灯柱去创造了两排有点像是树木一样的空间齁。所以就是你当你就一走进去这样比较昏暗的展厅了之后，有那个灯杆哦所散发出来的光线，经由旁边的铁线导引出来的光，就有如就很像是我们漫步在森林里面的感觉。那配上他们对于为了这个展览特别调制的香气，你就真的会有一种好像步入在阿里山森林中的 feel。所以我真的一进去那个展览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他们也非常细心的去某些的展品旁边，他们就设立了一些就是可以触控的按钮。那按下去了之后呢，它就会播放他们所收录下来的，不管是森林的鸟鸣啦，或是一些动物的鸣叫声，甚至是当地居民的一些声音，或者是火车的汽鸣声，都会让你更有深入其境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观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视觉、嗅觉、触觉，然后跟听觉都非常非常投入在这个展览中的感觉。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如果大家有去嘉义的话，一定要来看这个展览。而且呢，像我看完这个展览之后，它就有一小小卖品区，它就是卖了扩香石跟这个展览它所就是使用的这个香氛，我就马上入手了两瓶，我就很怕说之后再也闻不到这个味道。那事后呢，就有跟那个柜台的妹妹稍微小聊天了一下，那他们就有说啊，不用担心啊，这个展览会持续到12月31号，所以之后想来买的话也可以买得到，或者是在网络上的商店也可以买得到。然后想说啊 ，OK， 好，没关系，就还是先买为妙，不然之后要买的话也是蛮麻烦的。那另外在展品方面，我觉得也很用心，它不只是平面上的展示，然后跟文字，然后它甚至呢会用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小道具，比如说他就展示他用直接用那个火车的铁轨，然后跟真的会动的那种玩具小火车去跟你解释说，诶，那个火车是怎么样子去做那些之字形的爬升啊，或者是怎么样过大圆环啊等等的。那甚至说他们就会用一些视觉的视差去让你看到说，诶，就是森林平面上跟立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展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整个观看展的过程之中，我都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另外也非常喜欢的另外一个展览是嘉义的旧监狱。当天我逛完了嘉义制裁所的这个展区之后呢，我下一个冲去的地方就是嘉义的旧监狱。因为相信如果大家有去听其他设计类别的 podcast 的话，他们应该都非常非常的推荐这个展览。那我自己以后去排完了之后，我觉得有一点点 不满足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虽然说他是用一个非常酷的设计概念去让他的整个故事性非常的足够，就是他把他这个旧监狱呢把它变成像是一个青年旅社一样，所以就大家是可以排队然后去入住到这个旧监狱里面的，然后就像他就是所谓的角头房啦，或者是一些，然后他们就把他这个旧监狱呢改名叫做旧监青年旅店，那它就是一个短短十天的开张，然后让你可以进到这个日治时期旧监狱里面去一探究竟。那我觉得它的整个视觉的印象上是非常有趣的，它是用了很多大胆的颜色去侵入到这个我们大家比较害怕不敢靠近的空间，然后跟很多很活泼的一些图案让它变得非常有趣。那它同时它把空间呢就是也去做重新的定义，比如说它就是有去定义了所谓的角头房、 J bar 跟常住房等等。那当天它其实有两排队伍，那一排的话就是你可以去入住到角头房，那另外一排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些其他的展览。那它有一些互动性的装置，像是我当时候去有就去排了角头房，那我排了大概快一个小时吧，那就会到柜台去办入住的手续，然后给一些钥匙，然后有对应到角头房的房间。那到之后呢，就是他会有一些经过他们大厅，然后有一些互动。他们的志工也都非常热情哦，还会跟你去介绍一些，就是这个旧监狱为什么特别。那他们就会说，因为这个嘉义旧监狱呢，是世界仅存的两座宾夕凡尼亚式的监狱哦。那这个是然后在台湾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日治时期旧监狱建筑。之前这块地曾经要被拆掉，那后来呢会保留下来，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建筑形式其实在台湾是绝无仅有的。那所谓的宾夕凡尼亚式监狱呢，它就是强调是独居的监禁的禁房，所以它就是每个人的房间都小小的，然后它是用一个有点像是我们都会比页嘛，然后它是把它想成我们是比三的方式，所以就是中间有个大厅，然后连出去有三个就是监狱的空间这样子。而且呢就是他这次开放了娱乐厅跟他们就是妇女监狱的部分，他们就是变成是其他的市集活动的空间。那整体而言我觉得就是这个的设计的手法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整个的虽然说排比较久，但是进去到里面之后你开始会比较敞开心胸去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认识这个空间，那你不觉得说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那它这个旧监青年旅社呢是由台湾田野学校的工头蔡冰月跟童心源设计，他们两个共同去做策展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这个概念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非常值得去 Google 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看一些就是他们活动的照片的话应该也会蛮有就是深入其境的感觉的。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他们角头房的设计啦，因为就是其他的空间或者是他整个设计概念都非常的活泼有趣。那我当时候排队的时候，其实也很期待说，诶，因为他说可以入住到那个角头房里面，所以到底是要怎么样的入住法。那后来呢，因为他其实每个房角头房的就是监狱的房间嘛，其实都小小的，那他为了去重现那种就是真的很狭窄的感觉，所以他们就在角头房里面呢又去用了很多那种塑胶的圆管去压缩了空间。他的希望是说就是大家可以进到那个里面去，然后去拍照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因为大家也知道，因为有拍照的应该都知道说你其实会需要一个比较宽阔的空间嘛，才办法拍出好的照片。那这么狭小的空间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好拍。那如果是自己去排队的话，像是我自己去的话其实就很难拍到好照片，因为自拍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就是后来就觉得有点可惜啦。那虽然说颜色都很有趣，然后整个设计概念也非常的有趣。那入住完角头房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它最后面就有个 J bar 的地方去拿到一个特别的在地风味饮。那这个在地风味饮的味道非常特别，因为它就是把快木精油给加到了燕麦奶里面去，所以当时候喝到这个饮料之后就觉得很有嘉义的感觉，真的很快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经过这次设计展，我觉得非常耳目一新的地方就是它是以家为概念。那我逛完之后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认同啊，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大家可能平常比较少去嘉义旅行，因为都觉得嘉义去也不知道去玩什么，好像说去嘉义的话就是只有去办法去阿里山。那逛完这展览之后其实对嘉义会有更多的认识，然后也觉得其实嘉义有非常多在地特色跟嘉义的在地人文是非常值得一探究竟的。 我觉得很可惜啦，就是我也希望说就是嘉义设计展它其实可以展很久一点，尤其是他们城市馆的部分其实可以把它变成是半长期的展览，那大家如果到嘉义去的时候其实第一站就很值得去这样的地方看看，然后就是对嘉义会更深入的了解。在参观之余呢，我有跟我一个就是做出版的朋友见面来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个小秘密，就是其实嘉义最有名的除了砂锅鱼头之外还有咖喱饭，大家应该意想不到吧。其实嘉义有非常非常多知名的咖喱饭店哦，那是哪些店呢？大家就自己稍微去 Google 一下，因为我也没有记下来，我当天也没有吃到。甚至有一家呢，它是中午12点跟下午6点的时候准时开卖，大概是半小时内就会完售的那一种，这么热门的店哦，真的很惊人耶。那另外也还有很多的呢，就是咖啡厅了，他们有非常多很有趣的咖啡厅。最近宫二刚帮忙设计完的木岛咖啡，虽然说我两次去嘉义都扑空，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小店，其实大家去嘉义的时候除了吃鸡肉饭跟砂锅鱼头之外，应该还有知道说有一些更多东西可以去品尝了吧。哦，除此之外我这次还有去吃一间很特别的豆花店，它叫做桃城豆花。桃城豆花呢，它其实是一个旧的洋房去改建成的，那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保持了整个建筑物非常古色古香的部分。那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个很大的后院，当天呢嘉义的天气刚好放晴，然后就很温暖，然后就是阳光洒落在这个田园里面，然后虽然说是吃的是很传统的台湾豆花，但是整个空间呢就非常的舒适，所以就让我待好一阵子。那如果大家想要去吃这个地方的话呢，也建议说早点去哦，因为只要一过了中午12点之后也会大排长龙。好的，那介绍完嘉义设计展，那也要再介绍另外一个最近近期在台北的展览，这就是北师美术馆近期有一个光台湾文化的启蒙与视觉展览。这展览呢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是需要用预约的方式参观。大家应该会发现说我非常非常常推荐北师美术馆的展览，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北师美术馆的展览每次推出的时候其实品质都很高。那这一次呢其实也是延续了上一次展览哦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就是黄土水的甘露水。大家现在可能脑中没有一个画面，那我就跟大家简介一下，甘露水这个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个作品。那怎么跟大家介绍甘露水这个作品呢？这些作品在日后呢被誉为台湾的维纳斯，这样子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名号齁，它是一个台湾的首座裸体的雕刻，它刻画的是一名面容充满自信的女子，头微微扬起，姿态挺直，双手轻轻的放在身后的蚌壳上，绽放了像光一样向上的精神。那而且她的神情是舒缓而坚强，基于艺术家对于此时正大步向前的台湾社会的期盼跟想象。那同时呢也开创了台湾艺术史上的一个新的篇章。那这个展品呢，它当时呢有受邀在东京的和平纪念博物馆的台湾馆去做展出。那当时候的日本皇室也对作品有非常高度的兴趣。甘露水这个作品呢，它曾经它在1930年代的时候就有入场了台湾教育会馆，然后并以该馆的商品的身份，然后在原台湾总督府的旧厅舍，就是今天的中山堂的黄土水一座展中有展出。那直到了1958年台湾省临时省议会拨迁台中，那甘露水呢也随之被搬移了，但是它却被放在台中火车站之中，然后无人询问，那所以就导致呢现在整个雕塑呢它其实是有一些难以清除的暗色的痕迹，可能放在火车站嘛，所以就是那流比较混杂一些，所以就导致一些墨水啦或是一些其他东西就是有泼洒到它身上。那所幸呢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作品也被移至到了火车站附近的张外科诊所，由张氏家族去细心的保管跟看护。那直到了1974年的时候有移到了家族位于雾峰的工厂去封存。那这件作品呢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消失在我们世人的眼前。那是直到最近近代也开始回想起，我们开始去想象说，诶，我们曾经代表台湾的艺术到底是什么，然后才因为这样子不断的摸索之后，我们才让这件作品重新的回到了我们世人的面前。那在2021年9月6号在蔡英文总统见证下也正式的把这件作品 也交付到文化部去做永远的典藏。所以呢，这次算是他第一次在我们2021年的现在，然后去展出，然后算是我觉得对台湾的美术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刻。大家如果去上网看他的照片的话，其实真的很美。虽然说我还没有去到现场去看这个展览，但是我觉得现场看一定会更加的惊人。因为上次我去看他的另外一幅作品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说，哇，这个雕刻的功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个作品的展期呢，是从12月18号一路到今年的4月24号，大家不要错过咯。那展出的地点就在台北的教育大学北师美术馆。好的，那以上的内容希望大家觉得有收获跟喜欢。那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记得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评价跟留言，现在 Spotify 也可以评价咯，也记得给我五颗星，让我开心一下。好的，那之后会带来什么内容，就让大家近期期待下去，我们之后见，拜拜。